真理的圣灵，求你光照我们，振奋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的奥妙，让我们的心可以得着滋养，让我们的行为被你的真理来引导和规范。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1994年，在克拉玛依有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夺走了325条性命，其中有288人是当时参加演出的中小学生。这场悲剧留下了一句警示人心的话：让领导先走。领导有权利先走吗？当然有。可是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知道，这时候使用这个权利不对啊。这件事可能离你太遥远了，有可能你那时候还没有出生。那我们说点更近期的事啊，今年又生小，上海、杭州都发生了一些家长买了学区房，他们的孩子上不了对口学校的小学的事情啊，因为小学对口的这个孩子太多了，所以一部分这个虽然也是这个学期，但是后来一点的孩子就需要被调剂到别的学校。那些花了大价钱买学区房的家长肯定就不干喽，他们坚持自己的孩子有权利上这个好学校，所以他们就向学校教育局施压，他们甚至跪在这些人面前啊，他没办法说哦，好吧，我想办法让你的孩子可以上这个学校。但是其他已经这个孩子已经被录取的家长听到就急了，他们坚持说，凭什么为了满足你的权利就对我们的权利造成伤害？所以他们就争来争去啊，最后怎么解决没有人知道啊。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坚持自己的权利？你会如何去对待那些伤害你权利的人？在什么情况下你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所以现在坚持权利或者放弃权利开始变得棘手了，不是吗？最后一个故事啊，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船上有8位音乐家，为了安抚当时恐慌的乘客，这些音乐家一直在演奏鼓舞人的音乐。后来有位幸存者这样说，他说他们一直演奏到最后，似乎只有吞灭人的大海才能让他们停下来。乐队演奏的是更加与主接近，我听得非常清楚，终点确实非常接近。很显然这些音乐家跟其他人有同等的权利逃生，但是他们却没有。神给每个人权利，可是什么时候坚持权利，什么时候放弃权利，坚持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啊，所以你非要听了今天的讲到说，哦，做基督徒就是要放弃权利，不是这个意思。坚持或是放弃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必须从福音，我们和福音的关系来考虑和决定。在这章经文里，1节到14节，第1节到第14节，保罗要强有力的证明自己作为使徒拥有各般的权利，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己来使用这些权利。所以15到22节，保罗要见证他自己如何为了让别人得到福音的益处而放弃他应得的权利。所以他证明自己有权利是为了在15到22节显明他如何为了别人得福音的益处而愿意放弃这些权利。最后23节到27节，保罗表明他处理权利的最深的动机在于对福音完全的委身。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14节，保罗作为使徒理所当然的权利。第1节到第2节，保罗说他的身份是自由公民，他是使徒。保罗特别强调他使徒身份的正当性。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很可能当时哥林多教会对使徒的身份多有非议。保罗的履历，他当时在哥林多的表现，他来这里 宣教，但是呢他不愿意从哥林多教会收钱，哥林多教会要给他钱他不肯。而在当时我们已经提过，这个在当时这个演讲家雄辩家在哥林多很受欢迎，最受欢迎的雄辩家就收最多的钱，你收的钱决定了你的身价，就好像今天的演员一样，对不对？你不收钱证明你是一个十八线小演员啊，你是有收的钱越多证明你是流量明星，你能创造很多的利润。那保罗却不收钱，那就说明你不是一个好的教师。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认为保罗配不上使徒的身份，如果你是使徒你就该收钱啊。所以保罗必须为他的身份，使徒的身份做出辩护。保罗的回应很直截了当，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使徒吗？他是蒙召向非犹太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啊，使徒行传你读到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去那里要逼迫教会的路上见到了主耶稣。我们不是在主里面，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好吧，哥林多人有理由拒绝保罗过往的经历和他宣称的身份，可是哥林多人没有办法拒绝说保罗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教会。哥林多教会正是保罗使徒工作的明证，如果有谁可以拒绝保罗，那么哥林多人应该是最后一个，最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正是保罗传教的工作建立起来的。保罗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来到哥林多，然后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正是他传道的结果。圣灵在哥林多的工作显明保罗是神所认可的使徒，圣灵使神的道广传，使神的教会被建立。圣灵的这些工作显明保罗正是神的使徒，所以保罗很强有力的说，倘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别人可以不承认我，但在你们我总是使徒，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哥林多人完全没有理由否认保罗使徒的身份，保罗跟他们在一起待了18个月，一年半，将福音传给他们，建立他们，他们听过保罗讲道，他们见证过保罗的事工，他们自己对福音的信号是保罗使命的印证。所以哥林多人绝对没有理由去反对保罗使徒的身份，因为他们拥有如此多明显的证据来认出保罗使徒的身份。系统神学家伯克夫告诉我们，使徒的身份有五个特殊的条件。第一，他们直接从神或者耶稣基督那里接受委任。第二，他们是基督生命的见证人，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第三，他们的教导都是从圣灵而来的，不论是口头或是书面。第四，他们有能力行神迹，并且以神迹印证自己的信息。第五，他们的工作蒙神丰富的赐福，作为他们的劳苦得到神认可的记号。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五点，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表明他的资格、他的身份、他的工作完全符合这五点。他是神当之无愧的使徒。好，今天使徒已经没有了，因为今天再没有人亲眼的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今天启示已经终结，再没有特别的关于救恩的启示，所以今天没有使徒。保罗呢，他的身份、他的呼召、他的工作都显明他就是使徒。谁对保罗提出这些指控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遭到了这样的对待和攻击，于是保罗必须为自己做出辩护。后边我们会看到保罗为自己辩护不是因为他想使用他的权力，保罗到死都不会用他的权力，但他据理力争，他是要表明他真的拥有这些权力，他真的拥有这些权力，这为他后边提出说我放弃权柄提供基础。如果他没有权柄没有权力，就没有放弃这一说法，所以要证明他真的有权力，他是使徒，所以他有这些权柄。 四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要看保罗从四个论证来说明他理所当然的权柄。他已经证明了他是使徒，所以作为使徒，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跟其他使徒一样有权柄，他跟其他使徒一样有权柄。他用反问：我难道没有资格跟彼得和其他使徒一样带着妻子来往吗？保罗显然期待得到的答案是他有权柄。我难道没有跟其他使徒一样有权柄，不用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而接受教会的供养吗？保罗期待的答案是你有权柄。只有我跟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保罗期待的答案是哦，不是的。保罗用这些反问来回应哥林多人对他的指控，他期待非常明显的回答。他的三个反问都是期待非常明显的回答，所以借此保罗说：我确确实实跟其他使徒一样有权柄靠福音吃喝，有权柄结婚，有权柄受教会供养而不做工。啊，这里的不做工不是指保罗说哦，你们给我钱我就天天躺在那里睡觉。啊，不做工的意思就是不做其他的工作，比如支帐篷来赚取他生活所需，让他可以全心的做传教的工作。这里不做工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显然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作为使徒他跟其他的使徒同样拥有权柄，第七节按照常理保罗也有权柄，按照常理保罗也有权柄。保罗诉诸于大家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些场合来说明 这些权柄。当兵的要自备粮饷吗？当兵的要自备粮饷吗？好啊，我们的常识也是不用的。你摘葡萄园能吃园里的果子吗？显然能。牧养牛羊的能吃牛羊的奶吗？能。所以你看到三个反问，第一个是不用，第二个是能，第三个是能。所以是跟前面四到六节一样的三个反问，两个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回答是否定的。从常理来讲，没有人能对这些问题就是提出异议，所以从常理来讲，保罗说我也有权柄。第三八到十二节，按照神的律法，保罗也有权柄。按照神的律法，保罗也有权柄。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保罗不仅停留在常识上，而且是诉诸于神的律法来证明自己的权柄。因为有时候常识有可能是违背神的启示的，就如文化当中有一些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保罗要证明他的权柄，不仅根基于生活的常识，更是根基于神他的话。他引用摩西律法上的话，这在生命记二十五章四节：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好，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些经文在旧约当中的上下文，在二十四章十节到二十五章三节这些经文的前面，保罗讨论的是要怎么样以公平人道的方式对待那些贫穷的边缘化的人，比如寡妇，比如说没有田产的人，他们在田间捡麦穗的时候，不要赶走他们，让他们捡，不要把麦田割尽，让他们捡。啊，就这就跟你今天你的这个矿泉水瓶。这个矿泉水喝完，矿泉水瓶不要自己留着卖钱，你不需要这点钱，把它放在一个可回收的垃圾桶那里，让那些有需要的人捡过去卖钱。怎么样用公平人道的方式对待那些贫穷的被边缘化的人？然后他就提到这节经文，而在所以整个的经文是要表明说，劳动者有权享用劳动的果实，做工的可以得工价，这是理所当然。不仅如此，这些劳动的成果甚至可以延伸到那些为了 收获生产粮食贡献劳动的人界限之外，那些没有劳动的人，那些孤儿寡妇，虽然他没有劳动，却也可以从那些劳动者的果实当中去获得养生之物。所以他提出这个样的原则，然后说牛作为生产工具在谷场上踹谷的时候，牛当然也有权享用这些粮食。保罗说神写这些律法难道是为牛的缘故吗？他说当然不是，毕竟牛不会读这些文字，牛不会读书，所以他当然不只是为牛而写的。但是很显然他要人注意到牛作为一个生产工具，他也有权分享这些劳动果实。如果牛都有权利享用这些果实，那么保罗说他更加有权因侍奉的工作得工价，耕种的当存的指望，耕种打偿的当存的得粮的指望打偿。他的论证是这样的，神的尺柱最挂念的不是牛，而是人，是我们。而他们的翻译有一些误导，给人的印象是神不关心牛，而实际上关心的是人。所以很多人用一种表征的方式来理解这里的论证，好像牛是一个象征，最终指向的是人。但是更准确的做法是把保罗这里的论证理解为一种由轻到重的论述。神关心牛吗？当然关心。如果神连牛都关心，他岂不是更关心人吗？他岂不是更关心读到这节经文、这节律法的人吗？在其他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这种论述，比如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很熟悉的，神若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如果神关心牛和羊，他岂不更加关心他的子民，那些使用牛羊的人？如果牛都有权利吃这些谷子，何况耕种的人呢？所以按照这段的律法，保罗说把这个应用这个原则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做工的得工价。作为使徒，如果他把属灵的种子撒在教会，从他们收养收割奉养肉身之物算得了大事吗？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都有这样的权柄，如果你们都愿意付钱给那些 演讲家，那么保罗作为使徒，建立教会的使徒，从教会获得生活所需，难道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吗？显然保罗有权柄受教会的供养，但保罗如此强烈的证明他的权利，不是为了要争取使用这些权利，他的论证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这个目的我们待会会再展开，但最后我们要看他最后的一个论证。第四点，按照职分保罗也有权柄。他说服侍圣殿和祭坛的，就从圣殿祭坛的供物当中获取养生之物。这样保罗作为使徒，他也可以靠传福音，而他作为传福音的可以靠福音养生。这里要注意一点，这一点就是这个原则不仅是从推论当中得出的，不是一种推论而已。保罗说这也是主的命定，这是主的命定，主命定一个承受这样职分的人可以从他的职分当中获得养生之物。这很可能是指向耶稣在世差遣门徒出去传道时说的，他说你们出去行路不要在前南，住在内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保罗的论证非常的清晰，我不需要长篇大论，你很难反驳保罗在这里的论证。保罗说他理所当然地拥有众多的权柄，这是不容置疑的。哥林多人对他的这种怀疑和对待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很令人费解的。 但是保罗强调，这些理所当然权柄不是为了让别人按照他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不，他至死都不愿用这些权柄，免得他所夸耀的落了空。在这个人人都紧握权力，没有权力也要瞎掰出一些莫须有权力的时代，保罗的做法令人感到陌生。他并非没有使徒的权柄，所以不收取哥林多教会的奉献，相反，他放弃他的权柄，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这个崇高的目标是福音，是为了让人得福音的益处。为此，他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权柄。现在，我们要转向保罗自己的见证。我们已经看到保罗真的有权柄。第十五到二十二节，保罗却愿意为他人得着福音的益处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保罗为了福音和他人的益处放弃权利，这是一个自己的见证。借着他的见证，他希望哥林多信徒也效法他，从而回应第八章。注意第九章是他第八章的后面，对不对？第八章我们讲了什么？有些人要吃祭偶像的食物，有些人不敢吃。保罗说，你们这些有知识的，看起来比较强壮的人，要关心那些软弱的人，要愿意为软弱的人得福音的益处而甘愿放弃自己吃肉的权利。他是指向第八章在谈的事情，他不是无缘无故谈权利这件事情，他是在一个教会真实的处境，他需要放弃一些权利的处境当中谈到他自己的见证。他希望信徒效仿他的见证。那么保罗是怎么做的？保罗说，我有权利，但是我自死不愿意使用这些权利，我不愿意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会让我所夸的落了空。这里呈现出一种对比，对哥林多人来讲，他们夸口的是世上之物，为了世上的东西，他们甘愿放弃十字架，他们就是要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这是我的权利，我要紧紧抓住，我应得的。为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他们就看不见他们周围那些软弱者的益处，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宁肯让别人落入生死的试探当中。但对保罗来讲，有一些东西比权力更加崇高，更加值得他付上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有一些东西比权力更重要，放弃所有的权利都不需要得到那个东西。哥林多信徒和保罗之间有一种显著的差异，所以让我们不禁要问：保罗所夸口的究竟是什么？他居然愿意为了那个东西甘愿放弃权利，宁愿死也不愿失去。保罗夸口的是什么？保罗夸口的不是他领受传福音的使命。第十六节，保罗说：“我夸口不是因为我传福音。”保罗为什么传福音？是他选的吗？不是，他本来是要去干嘛？他本来是要去冲击教会，结果去来的路上到了门口，发现看不见了，然后从冲击教会变成建造教会的，这是他的选择吗？不，这跟他的选择是截然相反，不是出于他的选择，不是出于他的计划，是神呼召他，神说他呼召他，要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的措辞可能让我们以为他不是情愿做使徒的。不是这样，保罗不是不情愿做使徒，保罗是要我们看到他领受使徒的职分不是源于他自身的主动，而是源于神的主动，是神的计划，是神的呼召。面对神的命令，保罗没有说不的自由。弟兄姐妹们，面对神的命令，他没有说不的自由，他只有顺服的自由。这就是他不能夸口的原因，因为他不管他内心是不受是愿意，他都必须顺服神的呼召。不管我是高兴的顺服还是撅着嘴的顺服，我都必须顺服。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忠于神，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只能听神的话，愿意或不愿意他都只能听。面对圣洁可畏的神，神的仆人别无选择，所以这没有什么夸口的，因为这是仆人的本分。这就好像一个人完成他的本职工作， 这没有什么夸口的，这是本分。但今天我们的文化被越来越自我中心的一种逃离神的这种世界观来影响，使得人们去尽本分都成了很难得的事情，都成了可以夸口的事情。孩子们会说，我做完作业了，太了不起了，我出息了，我可以吃个糖，我可以看电视了。哦，我吃完碗里的饭了，我太棒了，我居然吃完我碗里的饭了，快来夸我，快来夸我。哦，我做完自己的工作了，我今天已经工作8小时了，太不容易了，我要好好犒劳我自己。哦，我已经照顾好孩子，我已经赡养父母了，我真的是不容易啊，我真是个好父母好儿女。哦，我对配偶忠诚，我没有出轨。你在世上见得到过这么好的丈夫或者妻子吗？我已经读经了，我已经祷告，我来聚会了，我奉献了，我传福音了，我真是个好基督徒啊。神，你应该为你有这样的好的信徒而感到高兴。难道你不应该因为我读经祷告而多给我一点奖赏吗？哦，做到这一切真的不容易，弟兄姐妹，我要承认做到这一切真的不容易。但问题是，这些不容易的事情值得夸口吗？在神那里其实不值得夸口，因为这些不过是我们在神在人面前的本分。很多人弄错了，很多人弄错了，你为什么要忠诚于你的配偶？这是在婚姻关系当中理所当然的要求，不是吗？所以保罗用同样的方式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传福音是我的本分，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如果保罗拒绝神，拒绝他的本分，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是有祸了，他要被神咒诅。在圣经当中，有祸总是跟神他的审判连在一起。人们以为信神就有赏赐，拒绝神不过是让这个赏赐没有而已，不会有其他后果。这是不是大家常常对待信仰的态度？我信了我有好处，我不信不过是那个免费的好处没有了而已。所以我信了多得到一些，如果我不想要那些，那我不信，我没有损失。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拒绝神是有后果的，而且后果是很严重的。人不选择顺服而选择悖逆，悖逆就有祸了。拒绝神不是失去奖赏那么简单，拒绝神是要受审判。这让我们想到约拿，不论约拿的态度怎么样，不论他想了多少办法要抗拒神给他的呼召和使命，他都不能阻止和抗拒神的旨意成就。但他因为逃离神的旨意，他就要经历风暴，他要被大鱼吞了。请注意，神让这条大鱼吞掉约拿有两层的含义，既是审判也是拯救，既是审判也是拯救。今天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它既是一个拯救的消息也是一个审判的消息。为什么？你信靠基督的十字架你就得了拯救，什么都不需要，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了。但是你拒绝基督的十字架呢，它是一个坏消息。除了基督的十字架，你再没有脱离审判的道路了。你拒绝十字架就是落在审判当中，它既是审判也是拯救。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拯救的机会就要停止，所有拒绝神不信他的人只能承受最终永远的审判，而这审判没有人能够承受，也没有人愿意承受。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这没有什么可夸的，我甘心做这事有赏赐，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就算我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他，仍然需要忠于神，因为职分已经交给他，他没有办法推脱。这让我们想到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因为神要他宣告审判以色列民的信息而受苦，在苦难当中耶利米哀嚎，为什么要生我出来？耶利米哀嚎，这真是痛苦啊，我必须忍受。他向耶和华诉苦，情愿自己都没有出生， 但不论如何，他必须做这件事情，这是神托付给他的。同样的责任已经交给使徒了，但你注意，保罗说，如果我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所以他夸口的是什么？他夸口的就是他可以甘心做这件事情。他夸口的是，如果我甘心乐意的顺服神，我就有赏赐。他怎么证明他是甘心乐意的？他怎么证明自己是甘心乐意的？保罗说，我要让你们免费听到福音，我不要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然有权柄受你们供养，我不要受的权柄。为什么？因为这可以证明我是甘心乐意的。我可以因为我的工作或者工资而帮助一个人。那在这种情况，人们会说，这是你的工作，你付出了，你获得一份收获，理所当然。但保罗说，我为了证明我是甘心乐意承受福音的使命，为了证明我是甘心的，我让你免费得福音，我不用尽我的权柄，我不要让你说，哦，保罗给我们传福音，然后我们也奉养他，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不，我不要用尽我的权柄，以此来证明我是甘心乐意承受神的使命。因为我甘心乐意，我就可以期待我从神那里得到赏赐了。所以保罗所夸口的，他不愿落空的，是因为他的甘心，他知道神会给他赏赐，被这永恒的从神而来的赏赐激励，他就愿意叫人免费得福音，他就愿意放弃他作为使徒应得的权柄，他就愿意放弃他可以受教会供养过舒服日子的权柄，放弃他不受苦的权柄，他要叫人不花钱就可以得到无价的福音。所以激励保罗放弃他权利的就是福音而来的赏赐，福音带给人的荣耀，在福音里与基督联合的奥秘，在福音里基督成为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奥秘。这让我们想起保罗的自白，他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和合本对这几节经文的翻译有点难以明白，他在这里让人以为保罗的赏赐就是让别人免费得福音，不用尽自己的权利。但这样理解的话，十七节、二十三节、二十七节就不容易协调。所以更好的理解就是像我说的，保罗甘心领受使命，而他证明自己心甘情愿的方式就是让别人可以免费得福音，就是他放弃自己的权利，来显明他的动机是他甘心乐意承受神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翻译第十八节，我传福音时不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好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二十三节保罗说，这样我的赏赐是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要思想两点，保罗怎么样让别人得福音的益处而放弃他的权柄，保罗怎么样为自己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而放弃他的权柄。这有两个方面，与人同得这福音的益处，显然是跟让别人能得到这福音的益处，也包括他自己也能得这福音的益处。我们先看他怎么让别人得福音的益处，十九到二十二节，了不起的经文，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今天不会多讲这节经文，我们下个月会专门花时间讲十九到二十七节。今天我们很简单的看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怎么样为别人得福音的益处而放弃他的权利呢？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后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要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段经文被大量的滥用，所以下次我们会仔细的讲。那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我信主好长时间之后，终于鼓起勇气给我爸妈写了封信，告诉他们信主。 这不是后来证明这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方式，他们非常的崩溃，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要失去他们的儿子，他们不能接受我信主这件事情，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这个是不能理解，这是一种背叛，所以他们期待我不要再继续信下去了。那么，为了得着我的父母，我应该放弃我的信仰。很显然大家都知道，不是，所以不是这里的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像软弱人就做软弱人，不是没有限制的，对不对？我不能够放弃我的信仰。事实上，我像什么人做什么样的人，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都得福音的益处。我放弃我的信仰，不能让别人得福音的益处。东正教的神学家会把这个神学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如果我的堕落能让别人得救也是可以的，但我不认为这段圣经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我们的放弃，我们的取舍目标是我们可以忠于神的福音，所以必须坚持我们的底线，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信仰。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以极大的忍耐、同情，继续跟我悲伤、崩溃的父母来沟通，让时间可以治愈他们心灵的伤痛是很必要的。不要因为他们打电话，天天打电话跟我哭诉，感到不耐烦。这是我应该做的，不是吗？那举另一个例子，后来他们接受了我信主的事实，但是他们很担心，就是因为我信主他们失去我这个儿子。为了让他们明白我信主了他们也不会失去我这个儿子，我需要在众多的生活细节当中去表达我尊重和爱他们，虽然我做的还是不好，但是每年回去我发现，如果我买一些他们喜欢的礼物会有助于帮助，就是他们感受到我爱他们。请注意，是买他们喜欢的礼物，而不是我喜欢的礼物。就是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你应该需要这个，可是他们看不起这些礼物，虽然这个礼物不错。他们喜欢一些什么礼物呢？是一些可以他们向别人炫耀，你看我儿子给我买了这个礼物的这种礼物，可以炫耀的礼物。我不喜欢这样，但是这个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被爱。那我愿意放弃我自己对礼物的那种偏好，而接受他们的偏好吗？我愿意忍受他们又向人夸耀自己的儿子，我真的听了好尴尬。但我愿意接受自己的尴尬来让他们感受到被爱，我愿意放弃这样的权利吗？我想这可以做到，这不是什么大事情，这跟真福音并不相悖，这只是跟我的个性跟我的想法是相悖的。关于这点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讲，我们下个月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分享更多。我想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例子，但是很显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绝不可以放弃福音，放弃我们的信仰，但是为了福音和信仰的缘故，我们可以放弃很多的权利。有时候这不容易的，最近很热，我骑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不愿多一秒钟在这个太阳底下，所以当有一辆这个出租车它要拐弯在前面挡住我的路，我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好生气，可是我只停了两秒钟，我发现哇，原来我为别人放弃两秒钟在树荫下的权利都很困难，这是神要求我的，为了让别人得福音的益处，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我们要看23节到27节，这是这段经文非常核心的地方。保罗讲了自己的权利，保罗讲我像什么人要做什么样的人，为了他得福音的权利。有时候让我们 以为是保罗的重点在于权力，其实不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保罗之所以能够处理他的权力，最终的原因在于福音，在于他要得到那个福音。二十三节，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在说什么？我做这些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我得福音的好处。得福音的好处是一个意义，因为原文里面没有好处这个字。保罗的在这里原文的就是为要与人同得福音。保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福音的缘故，为了我可以参与到这个福音里面，为了我可以彰显这个福音，为了我可以把福音表达出来，为了我可以成为这福音使命的一部分。保罗为什么要放弃权力？保罗为什么要证明他是甘心乐意的？是为了他可以成为福音使命的一部分，是为了他可以成为福音的参与者。核心的原因在于福音自身。保罗如何成为福音的参与者？请注意，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好消息，已经写在纸上的好消息。所以保罗说他成为福音的参与者，不是为着福音增添信息。今天很多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是要增添圣经的信息。他们说在圣经以外还有一本书跟圣经有同等的权威，他们是错的，他们是异端。保罗不是要增添福音的信息，保罗是说我要在一切所做的事上与基督联合，在一切所做的事上见证基督，这样我可以参与到福音里面。他用了24到27节，用了运动的比喻来说明他对福音全然的委身，赛跑的，为了奖赏的赛跑，为了得冠冕努力的，全身心的投入。我以后会多讲，但是在座好多人都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你知道运动员为了夺冠，他们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全身心的投入他们的训练当中，吃很大的苦，为了就是可以夺冠。保罗说，我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得到福音，是为了参与到福音，直到我可以冲过终点。在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的开头第一章有一个词很重要，保罗一直用在基督里，也就是与基督联合来谈论教会。而事实上保罗也是在基督里才能够在这里面对权力做出取舍，他竭力在一切所做的事上与基督联合，活出基督。正是因为他在基督里，他面对权力的取舍，他要把这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为了基督，我们看到他坚持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好让福音可以传到罗马。为了基督，他就可以放弃他作为使徒一切的权利，好让福音传给外邦人。亲爱弟兄姐妹们，坚持权力还是放弃权力，这是我们每天都面临的选择。家庭中、工作中、婚姻、亲子教养中，一切的人际关系中，我说过，有时坚持权力很难。当家人因为你要跟基督徒结婚，因为你要按照圣经教养儿女向你大发雷霆的时候，你还能坚持自己在信仰里的权利吗？当政权禁止你行使信仰自由、传讲自由的权利的时候，为了忠于基督，你能坚持这些权利吗？我们当然可以在一些方面做出妥协，但最终为了与基督联合，为了我们能够参与到福音里面，我们不能放弃这些权利，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我们不能放弃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父母的职分，我不能不传讲福音，因为我要参与到福音里面。而只有基督可以给你这样的勇气，唯有对基督联合的渴望和确信，使我们能够像初代的基督徒一样听从神，不听从神 才是合理的。每当我听到弟兄姐妹因为信仰的缘故而遭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家庭的、政权的、公司的，承受这样的压力，承受很多不合理的损失，我难过也喜乐。我难过因为很难，承受这样的压力，坚持全力，伤害可能很大，但我喜乐，因为承受这试炼的勇气唯独基督才能赐下。只有在基督里复活的生命才能带给你如此巨大的勇气，甚至愿意将你的前途生命为基督摆上，不是权力，而是基督，是为了参与到福音里。但也有基督才能够赐给我们喜乐，叫我们为着他人可以得福音的益处而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我喜欢邀请人们到我家里做客，我跟燕姐谈起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邀请别人来我家做客，到了某一个时间我觉得自己该休息了，我就会让我的客人意识到你们该离开了。但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远比我热情好客，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欢迎别人到家里做客，你想待到多晚都可以，你想聊到多晚都可以，你看不到他们不耐烦啊。其实这些弟兄姐妹已经成熟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把自己的权利当作权利了，他们很自然的为了他人的益处考虑，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权利，他们不把这个当作自己的权利，他们考虑的是我的家庭怎么样成为这些人的祝福。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就是在这一件件生活的小事里面，招待客人，深夜起来给你的孩子喂奶换尿布，孩子睡着以后收拾家洗碗，主动和你闹矛盾的家人说话，帮助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不论他是不是配受帮助，等等等等，就是在这一件件的小事里面，我们能够放弃坚持自己的权利，放弃我是对的，我理所当然的应该被你如此对待的这些权利，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的生命带给我们比坚持权利更大的满足和喜乐，因为我们已经获得比坚持权利更大的、更多的安稳、喜乐和荣耀。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看到我们从基督得着的一切的恩赐、荣耀和赏赐，好叫我们可以说，主啊，是你，是你，而不是某一些的权利，让我们此生可以有意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何等测不透的恩慈怜悯，在基督里我们的罪被他拿走，我们的羞耻感被他拿走，我们的软弱被他拿走，在基督里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的，他的公义成为我们的，他的良善、他的智慧也成为我们的，在基督里神一切的喜爱、神一切的和平都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世上所期待的那一切的安稳，我们在世上所期待的一切的公平，我们在世上所期待的一切的荣誉，我们在世上所期待的一切的价值感、意义感，天父，你在基督里已经真真正正的赐给我们。而这一切是当我们坚持权力，我们试图透过坚持自己的权力去获取，它都不能真正的带给我，因为这一切只有在基督里才能赐给我，而且已经是。天父，我求你让我们在基督里看到这一切，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权利。当我们不能坚持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却应该坚持自己权利的时候赐给我们勇气。当我们应当放弃自己权利的时候，赐给我们爱心和喜乐。求你帮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